爱国爱乡的美德。俗话说，儿不嫌家贫，子不嫌母丑，这点在华侨身上体现得比较典型。广大华侨是忠心爱国的赤子，祖国是生养哺育他们的母亲。长期以来，广大华侨喝着异乡水，却做着故乡梦，顽强地保持着故国的风俗习惯和生活方式。春节时爆竹送旧，桃符换新，清明时烧香点烛，遥祭祖先，仲秋赏月，寒食禁火。即使有些人加入了当地国籍，接受了外国的生活方式，但仍念念不忘故土，对故土仍然保留着强烈的眷恋之情。有人即使死在外国，也要将遗骨运回家乡安葬，叶落归根。华侨都有一颗中国心，他们无论漂泊到何处，在其心灵深处都渴望祖国强大，时刻关心祖国和家乡的一草一木。祖国的兴衰，民族的枯荣，时刻牵动着他们的心。他们不论贫穷富有，不论地位尊卑，爱国爱乡的特点是一致的，如他们支援祖国和家乡的经济建设，致力于振兴祖国的科技事业，兴办各种福利事业，济贫赈灾等。一旦祖国和家乡有灾有难，他们都能伸出援手，绝不允许任何人肆意侵犯自己的家园。支援祖国抗战，就是广大华侨爱国爱家非常典型的写照。考察华侨与祖国关系的历史，可以看到这是一部可歌可泣的爱国史。华侨是促进祖国政治进步的一股重要力量，在中国革命各个重要历史关头，华侨总是从祖国和民族的利益出发，顺应历史潮流，为祖国独立富强而积极支持和参加民族民主革命斗争。孙中山发动和领导的辛亥革命是中国旧民主革命的高潮，这次革命得到了华侨的大力支持，他们是革命的主要动力之一。孙中山发起成立的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是在檀香山华侨中建立的，他创立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同盟会组织和成员遍布海外，星罗棋布，华侨会员有数万人。孙中山及其革命党发动的数十次推翻清王朝的武装起义，华侨或参与发动领导，或为起义主力之一。黄花岗72烈士中有31人是华侨。华侨捐献大笔经费资助革命，奠定了辛亥革命的经济基础。华侨创办报刊，从舆论上支持革命，踊跃支援辛亥革命是近现代华侨掀起的第一次爱国热潮。袁世凯篡夺辛亥革命的成果后，华侨紧随孙中山投入捍卫民主共和、反对帝制复辟的讨袁斗争。他们主共和反专制，通电讨袁，倾囊袋输钱财，捐献讨袁，正纲纪镇斗志，组织讨袁，挥雄师举义旗，武力讨袁。孙中山赞扬华侨在讨袁斗争中的作用时说，此次推翻帝制，各部华侨既捐巨款以为军费，而回国效命绝死以为党军模范者。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海外华侨也以新的姿态登上舞台声援这次运动。旅法华工30000人奔走呼吁反对中国代表在巴黎合约上签字。合约签字这天，工商界华侨和留学生团团围住中国驻法专使的寓所，并威胁道，谁敢出去签字就揍他一顿或杀死他。马来亚槟榔语著名爱国侨商吴世荣等47人联名致电北京政府，表示声援国内爱国学生。东南亚各侨居地的华侨纷纷以抵制日货的形式声援五四运动。 美国一些华侨团体致电美国总统、国会议员及巴黎和会，反对和会决定。中国共产党是在马列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基础上创立的。侨居在马克思列宁故乡的欧洲华侨以不同方式向祖国传播了马列主义。俄国华侨刘泽荣作为中国工人代表参加了共产国际大会，并有幸受到列宁的三次接见。他沟通了共产国际与中国工人阶级的联系。另一位俄国华侨杨明斋陪同共产国际代表来华，帮助建立中国共产党，成为共产国际帮助中共建党的桥梁。留法勤工俭学的周恩来等人创建的中共旅欧支部得到欧洲华工的参与和帮助。1924年，中国国民党一大召开，30多位海外华侨党部代表和10多名归侨参加了大会，其中有17个党部代表向大会做了党务报告，他们支持第一次国共合作。国民党左派归侨廖仲恺是推动国共合作的骨干，并为此而献身。在重建和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美国华侨杨先义、南洋华侨张民达、梁国一壮烈牺牲。国共合作建立后，掀起了国民革命高潮，爆发了五卅运动和省港大罢工。华侨在海外成立各种爱国团体，团结各阶层侨众，声援五卅运动。华侨为罢工工人捐救济款多达200余万元。1926年北伐战争爆发的几个月后，海外各地成立北伐后援会524个，会员达100万人，开展了捐款、宣传等形式的声援活动。有许多华侨参加了北伐军，组织了华侨炸弹敢死队、海外北伐工作团和华侨特别宣传队等战斗团体。自辛亥革命以来，华侨同国内人民一道，不屈不挠地参加祖国历次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华侨大规模的支援和参加祖国抗战，是这种爱国爱乡传统的继续和发扬，是继支援辛亥革命之后，华侨掀起的第二次爱国高潮。华侨不但有着光荣的爱国爱乡传统，而且具备了充分的救国条件，人数众多，分布广泛，经济力量雄厚。据统计，抗日战争期间，侨居世界各地的华侨共有700-800万人，拥有国币500亿至800亿元之多。如此数量众多的华侨具有雄厚的经济基础，加之有深厚的爱国思想基础、阶级基础和光荣的爱国传统，在日本帝国主义疯狂侵华与灭亡中国的强烈刺激下，诸多因素的合力使广大华侨犹如原子弹爆炸一样释放出巨大的爱国能量。